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也感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复活，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每天为我们祈祷。主，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浇灌我们，也在洁净我们。我们也感谢主赐下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来亲自来引导、开启，你光照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奉献完了九章，也就是差不多奉献了三分之一的。这使徒行传的一部分，我们从上前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整个初期教会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些使徒、这些门徒开始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神在建立他自己的教会，但是我们也看到撒旦也没有闲着，撒旦是千方百计来破坏神的教会。毁坏神的功，拦阻逼迫。那从前面我们看到撒旦的逼迫，无非从大的方面来看就是那么两把斧子，一个是从外面，一个从里面。从外面是恐吓，然后给我们干扰我们，甚至是要杀我们。那从里面呢，就是里面一点点的腐蚀我们。就像那两口子，亚拿尼亚两口子，那就是从里面，这就是撒旦的伎俩。但是撒旦无论怎么去逼迫神的教会，他没有能力拆毁神的教会，因为神掌权。在九章的第31节提到的，就是当扫罗被这些使徒送到了凯撒利亚以后，那么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这个各处啊，就这教会里面相对的平安了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教会受逼迫，还是处在平安的这样一个阶段，都是神的作为，神都是来透过各样的形式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神的教会。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有的地方相对平安，有的地方可能大受逼迫。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神在亲自建立。撒旦其实他不知道，他就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材。神也使用他来兼顾这些信徒的信心。我们今天依然如此。在第九章快结束的时候，又提到了彼得。那么一直到十二章快结束的时候，是整个是。介绍彼得情况，十三章开始又进入使徒保罗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在第九章呢，是保罗从耶路撒冷到了吕大，又去了约帕。到了约帕呢，有许多的信徒，所以他就留在这个一个削皮匠西蒙的家里面住了多日，在那里留下来是来栽培这些刚刚信主的信徒，用神的真理来教训他们。就在彼得住在削皮匠家里面，在约帕的时候，那么第十章一开始就说，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里面又是提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我这儿分享的一个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是凯撒利亚，我这个鼠标现在动这个地方。那这儿呢是约帕，那么凯撒利亚在约帕的北边，也在地中海边，是一个港口城市。那么这两个地方有多远呢？大约是60公里左右。60公里左右，人走的话可能得两三天的时间。 凯撒利亚实际上是怎么建立起来呢？这是当时那个有大希律，大希律呢为了讨好这个罗马皇帝凯撒，就建了这么一个城。后来呢就把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这个政治中心设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行政中心，就是凯撒利亚。那这儿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哥尼流是什么人呢？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外邦人，是百夫长，也是个小官官，管了100来号人。第二就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虔诚人。一提到虔诚人，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虔诚人来形容那些相信以色列的神。也遵守这个圣经的教导的外邦人，常常来用虔诚来形容他们。那么，这个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那么，从后面的11章第2、第3节可以看到，他还没有受割礼，没有受割礼意味着他就没有皈依到犹太教。所以他跟那个第6章的第5节那个外邦人埃提阿人叫尼格拉还不一样。当时那个第6章第5节的提到那个外邦人，尼格拉他已经就是受了割礼，是已经是归在了这个犹太教里面。这个哥尼流不是，他信以色列的神，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但是他没有归到他里面，就是典型的外邦人。这个外邦人，从下面来看，他现在还没有得救。所以下面要发生的事情，要让彼得去他们家里面，就是要说要拯救他。所以从这儿我们再次看出来，虔诚敬畏神未必就是得救的。弟兄姊妹，注意，我们都非常熟悉，约翰福音的3章5节提到那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啊，那在以色列人当中，那是敬畏神的，而且那是德高望重的。但是他跟主耶稣，就是夜里去探访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说的虔诚敬畏不是进天国的条件，只有重生得救才可以。那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哥尼流现在还没有重生得救。下面是要节选他。第3节说，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深处就是下午3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断气的时候，也是这个深处下午3点。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那深处，说到深处呢，其实我们如果是了解以色列的这个习俗的话，在祷告，以色列人犹太人1天3次祷告，固定的1天3次固定时间，一个是上午9点四处，一个是午正，就是中午12点，第3次就是这个深处下午3点，这三个终点是犹太人固定祷告的时间。所以这特别提到圣处，那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在异象当中看见的是神的一个使者。说跟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他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神的使者，看到一个天使，就很害怕。关于天使的象征的显现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好多次。”记载了10几次，将近20次，天使向人显现。但是我们每次看到天使向人显现，并不是人祷告祈求，最后有这样一个情形出现。每次天使向人显现，都是神主动的差遣这些天使，是神的作为。所以现在神把一个天使差遣去见这个。在异象当中去借着哥尼流，那就是一定有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旨意下来。这个与哥尼流的 外来是有关系的。他说主啊什么事呢？这个主啊不是说这个主耶稣那个主，这不是那个，不是救赎主的主，这个是对当时他们这种语言的习惯，对对方的一个比较尊敬的一个称呼。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你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那么这个哥尼流是真是按时按点每天三次，那是要祷告的，说祷告神听到了。他是周济百姓，这是一个比较善的一个外邦人，但是这些也到神的面前一蒙纪念，蒙纪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神面前做的工，正是我们是求神来纪念我们。如果我们做的工不蒙神纪念，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在神 那里没有存留。那么现在就是祷告也纪念了，周记也纪念了，那下面是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个彼得，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虽然你祷告蒙纪念，周记蒙纪念，但是这些还不够。从下面来看是不够什么呢？这些并不能保证他能得救。那么请彼得来是干什么呢？下面我们看到请彼得来，那就是神要把这个福音透过彼得来传给这哥尼流，让哥尼流得到这样一个福音，得到这样一个救恩，真正得救。在这次看到我们没有得救的人，你看他的祷告也能到神的面前，也还纪念，神也在纪念，从这儿看得很清楚，但是与救恩没关系。说现在这些不够，你还得得到福音，然后得到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那么这儿有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在异象里面亲自把这个福音来传给哥尼流呢？或者为什么没有让这个使者 让这个天使直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呢？神完全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大费周折去请一个彼得呢？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神给彼得的一个恩典，也是给我们人的一个恩典，给我们信他人的一个恩典。我们常常说是我们传福音很辛苦很艰苦啊，常常还受冷落，受嘲笑，受羞辱。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为神传福音，做神的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与神同工，神不是说我们不传福音他的福音的就到不了地级，不会的，神有办法去做。神说我们如果不赞美神，他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我们也知道，我们当我们真的传了一个福音，结了一个果子以后啊，我们心里面就会有那种说不清楚的喜乐。这种喜乐其实就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是我们做任何其他事所感受不到的，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神就把这一个责任，传福音的责任就托付给了我们，托付这儿现在托付给了彼得。第六节说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蒙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这个告诉他很具体。第七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我们看到哥尼流啊，有一个不仅虔诚敬畏神，还有很大的一个优点，我想这是神喜悦的，就是他这个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些，听到了一个天使对他的这样一个嘱咐以后，他没有犹豫，没有怀疑，没有坐下去想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要不要去做，没有，而是立即打发三个人 去约帕找彼得。对于当时来说，那么他们步行或者是骑马，那么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愿意付出这样一个行动，说立即行动，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立即行动，只要神差遣，马上行动。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加进那城，彼得约在正午，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你看这儿提到是上午正上房顶去祷告，午正就中午十二点，这是犹太人的固定的第二个祷告时间。彼得是上房顶祷告，我们现在可能很少。说在哪儿祷告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的那个心是不是附上了，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这是最重要的。第十节说，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洪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哥尼流刚刚在异象当中得到了天使的这样一个吩咐，那么他就哥尼流派出人走了，第二天快要到这个约帕的时候，住在约帕的彼得洪游向外，也有了异象。那这就是神啊，神要做的事。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俩人这个意象是不一样的。其实彼得说的很清楚，是洪游向外。洪游向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灵魂离开的身体到了另一个场景当中。我当时16年被神呼召的时候，就是洪游向外，很清楚。那么哥尼流呢，其实他那个意象，他是在他人就在那儿，他应该是肉眼，我相信是肉眼看到的两个不同的意象。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这都是神亲自的作为，都不是做梦。彼得说，十一节说看见天开了，天开了，圣经里面一共有五次提到天开了。第一次是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人当中，在那么多人当中，他突然看见天开了。第二次记载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就是主耶稣受了那个施洗约翰的洗，在约旦河里边，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忽然天开了。第四处就是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六节，那斯提凡不是被石头打死，在那个时候他最后看见天开了。那最后一处，这是一处，最后一处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那是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天开了。四次天开了都有大事情发生。看见天开了，那就是天开了以后，是神要向我们把他自己要显出来，把他的旨意要写给我们。那么彼得在看见天开了以后干什么？看到天开了以后，有从天上有一个东西架下来，一块大布，系着四个角，然后坠在地上。那是不是用绳子坠在？很可能是就坠到地上。这个布就落在地上，这个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布里面有什么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各样，就是地上的各种各样的四个足的走兽和昆虫，天上的飞鸟都在这里面。然后十三节说，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着吃。很清楚，让他宰着吃。那彼得什么反应呢？十四节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他说这个不行啊，这个发现了，他彼得他是犹太人，他知道哪些是洁净的，哪些不洁净的。一看那个布上面，这不洁净的怎么能吃呢？他说这凡是俗物和不洁净，我都从来没有吃过，说这个我不能吃啊。为什么呢？这是犹太律法。犹太律法里面非常清楚，这些不洁净的物是不能吃的。那实际上律法里面这些食物的条例，神有一个，其中有一个目的是借着这些食物条例，就是不洁净的不能吃，俗物不能吃，无形当中把这个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外邦人当中分开了。我们想想，我们前面好像也讲过，如果说我们请了一个人过来来我们家做客，来吃一个饭，吃饭之前我们就跟客人讲，这个是什么？怎么吃？那个怎么吃？这个有什么条例？这个有什么条例？讲了一大堆。你讲完以后，这个客人可能勉勉强强把这顿饭吃完，你下次再请他，他肯定不会来。所以，神透过律法这个食物条例，其实就是要把犹太人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不让他们和这外邦人接触，让他们不要沾染污秽，这是神的用意。但是现在呢，主成全了律法，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主耶稣就说，我成全了律法。什么叫成全律法？成全律法说明以前的律法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那么现在主耶稣来了，把律法成全了，主他就是成全律法，他就是这个成全律法是什么？爱。另外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七章十八到二十节也说过，说从外面进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在罗马书的十四章十四节，保罗也提到，罗马书的十四章十四节，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生性，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说凡是这些东西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一切都是神造的，没有不洁净的。我们认为不洁净，那可能就不洁净了。还有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四到五节，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四到五节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我今天查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感谢神。我正好我们这两天在考虑我们家里面一些东西必须处理，真的感谢神。我们这些物事在神看来都是好的，没有一样是可以弃掉的。因着神的道，因着我们的祈求，就成为圣洁了。所以我们祷告以后，就成圣洁，神就洁净了。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说，那么有的在一个座上面吃饭，有一些祭物到底能吃不能吃呢？那可吃可不吃。如果当时有的人说是啊，你不能吃，那我们就不要吃，因为我们吃了以后可能会把对方绊倒。我们不要去吃，不是说就是违背真理，或者是顺从，不是，这是为了防备把别人对方绊倒。我们可以不吃，但是那个祭物，我们认为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东西，那我们仍然可以吃。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要分辨。从这里看，我们看到就是彼得说，这些东西都是俗物，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吃，我不能吃。但是神在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按照犹太律法，按照那个食物条例，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但是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就是洁净的。刚才我们读了那么多经文，十六节说，这样一连三次， 那物随即收回铁上去了。一连三次，神在意象当中同说同样的一个意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你不要按照你的那个律例去衡量。这个不是说神真的让这个彼得去吃，是透过这件事情让彼得明白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对这个教会的后期的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下面会讲到说这个俗物和这个不洁的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下面来看，其实是象征远离神的外邦人。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他还是正在猜疑呢，在到底什么意思考虑呢？这个人已经到了门口了。孩子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现在圣灵亲自跟他说话。前面是在意象当中神跟他去讲，现在是不在意象里边，圣灵亲自跟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你看神的话多么简练，起来。神每次吩咐完了以后常说起来，前面我们分享过起来，我们真是有圣灵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祷告当中寻求神，这是确定是神的差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立即起来下去，都是行动，要动起来，不要在那儿想，在那儿去还是他在什么在猜疑之间在思想。圣灵说不要去想，起来和他们同往，和他们同往，他们是外邦人，来的三个是外邦人，犹太人的习俗是他不可能和外邦人来往的，但是现在圣灵说你有没有和他同往。下面还有一句话，不要疑惑。疑惑什么？彼得还在疑惑，疑惑什么？没搞清楚呢。按照我们人的这个通常的做法，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别人让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起码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清楚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做。但在神看来，你不要疑惑。那么就说彼得现在还不理解，不理解不要紧，但是你要去做，要起来。这个在前面的九章十五节，前面的九章十五节就是提到那个亚纳尼亚，神让亚纳尼亚去为扫罗传达神的话，让他能够看见，为他按手，为他施洗。亚纳尼亚听见说这是个扫罗迫害的，逼迫教会的，他有点不理解。那么神这么跟他说呢，说你只管去，那么实际上跟这个你不要疑惑是意思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去好多时候啊，我们所领受的不一定合乎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常规，甚至与我们认识的真理也是相冲突的，但是真是从神来的，那我就不要疑惑，只管去。所以从这儿来看，神对彼得有一个心意，就是神一连三次在异象当中显给彼得看，是要彼得从这个律法当中出来，进入一个新的高度，那就是进入基督里，进入爱里。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彼得他以前是犹太教徒啊，他以前有一些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些那个律法的观念，那这些东西呢常常会成为他将来来建立教会的一个拦阻。现在就看到了， 因为这个俗物它是不能吃，甚至说生洁净你 就可以吃，应该是可以吃。我们今天也是，所以我们也真的要经常常的祷告，求神把我们倒空，不断的倒空。我们彻底被神倒空以后，那我们里面那些成就的观念，甚至以前一些对这个圣经真理的错误的认识，就不会成为我们服侍神的拦阻。真的好多时候我们以为认识神，我们以为懂得这个真理，其实有一些真理我们是认识上是错误的。那么这些错误的认识一定是会成为我们服侍神的拦阻。所以我们就像这个彼得一样，我们要被神倒空，倒空以后把那些旧的东西全部清理掉，让主耶稣基督进来，让圣灵进来，让真理进来，这样我们服侍神就更加的有力，我们这个灵里面也会变得非常的敏锐，我们也会分辨。所以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前面是这个哥尼流打发来的，现在是神说是神差遣来的，那其实背后真正的推手是神，表面上是哥尼流差派的，其实是神差遣的。那今天也是，今天教会若是差遣某一个弟兄姊妹或某几个弟兄姊妹一起来做一项事工的话，那实际上如果这是和神的心意，是从神来的，这是真正差遣的是神，不是教会的牧者。教会的牧者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21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于是彼得下去。你看彼得这时候跟神神哥说：“不要疑惑，你就起来下去。”彼得就真的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个顺服的生命啊，顺服虽然不理解，虽然还有疑惑，还在思想，但是神说了以后立即下去，这也是我们所效法的。这一点和那哥尼流真是一样的，立即行动。22节，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那他在犹太通国这个人都了解他，说明他是个很好的见证。在当时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这说得很清楚，来的目的是要请彼得去，然后听彼得话，那就是听彼得讲道，听彼得传讲神的真理，包括福音。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通知他去。住了一宿，那就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前面就是有按照下面彼得就说，按照常理是不可能和这外邦人来往，但是现在彼得愿意和他们同住，为什么呢？其实下面28节。他已经就知道了神在异象当中告诉他是什么意思。彼得已经完全明白了异象的当中那个真实的意义，神要让他怎么做，所以他现在发发心心的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和他同住。那在以弗这也印证了以弗所说的两节经文，以弗所说的2:16-17。以弗所说的2:16-17，以弗
怎么卡吗？
以弗所说的2:16-17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仇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的救恩就灭了这个冤仇，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这个冤仇灭了。我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外邦人， 但是我们得到这个经文，我们就和属灵的以色列人两家合为一体，俩穷养最后归在一穷里面。所以住了一宿，不仅他自己去了，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他去。我们想一想，那几个弟兄他平时一定是有事儿做的，他们在港口城市，但是现在为了这个神的工，愿意把手中的工作放下和彼得同工，最后成为主的一个见证人。所以是愿意把自己手中的东西放下，愿意为神摆上，这也是我们需要效法的。当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或者是工作上的事与教会的这个服事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这里面很清楚。24节，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哥尼流不仅自己敬畏神，他也关心别人的灵魂，不仅是自己家里面，把这个亲戚朋友都请到家里面，要听彼得这次讲道，要听福音，而且是请到自己家里面。这就是哥尼流啊，把自己家是开放的。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为了神的工，要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家为神摆上，来开发自己的家庭，这神一定是纪念的。25节，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这个人哥尼流因着对神的敬畏，所以就也伏伏在彼得面前来拜彼得。彼得着急了，这万万不可，我也是人，要起来。在启示录的22章8到9节，我们看得很清楚，人只能拜神，不能拜任何人，包括自己父母，只能拜神，不可拜任何人。第二，我们这儿看到尊敬神的仆人，但是就像哥林多前书4章6节说的，尊敬神的仆人，但是不能过于圣经所记。一个人无论多属灵，我们都不能盲目的去崇拜，再属灵的人他总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作为彼得呢，他不敢窃取神的荣耀啊，我们这次看到是彼得的生命之中谦卑，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也非常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灵的作为，都是主耶稣亲自的安排和主耶稣亲自的推动。如果离开了圣灵，如果离开了主耶稣，彼得什么都不是。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这么有名气，这能看来这个人很有能力，但是他知道这些能力不是他的，是神的，他只是一个器皿而已。这是谦卑，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真的要牢记，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没什么可骄傲的。当别人夸赞我们时候，我们如果是心里面沾沾自喜，说明我们这个里面已经有骄傲了。所以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夸赞对方，夸赞对方可能就给别人带来试探。我们一切都感谢神，一切都是神的作为。27节，彼得和他说话，说着话进去，皆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能亲近的，不能来往的。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他们分别出来，不让他们再来这些误会。 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在异象当中让他看到这个俗物和不洁净的物，让他去吃。神的意思就是，这个俗物和不洁净就是来向着外邦人。现在让他外邦人也不可以看作不洁净的，只要是神洁净的，只要是神拣选的，领受了救恩的这些外邦人，那都是洁净的，跟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分别。我们今天就是。29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说正因为彼得在异象当中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这些人来请他的时候，他和他们同住，也没有推辞，然后就第二天和他们启程去凯撒利亚，然后问了一句，你们叫我来是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那个人就是叫你去那个，请你到这家里面是听你的话，他为什么又问了一遍呢？那彼得在这个异象当中，他也一定是知道神差遣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明知故问呢？这儿我们只能去猜想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他要有个印证，看哥尼流怎么说，有个印证。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在这里面继续来寻求圣灵的带领。那么弟兄姊妹们可能有自己的领受，不管怎样，这是真没有告诉我，我们只能自己去这样猜测一下，不一定对。30节，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这儿说得很清楚，正在牲畜正在祷告呢。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蒙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蒙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这儿哥尼流把这个过程也告，把这个异象里面的这个告诉了彼得，得到了印证，而且说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那就是要把彼得请到家里面，那么远请到家里面干什么？听讲道。你看这哥尼流是对神多么的敬畏，多么的渴慕神，是请到家里面讲道。我们现在有吗？他迫切的想认识主，把别人请到家里面让来听福音，来传福音，这个是很少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作为，如果不是神的作为，哥尼流也做不到。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撇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是不撇待人，真的看出来了，这个不撇待人其实是针对这个神的救恩的，就神的救恩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人预备的，也是为外邦人预备的，不撇待人。那神降予给义人，也降予不给，降予给不义的人，救恩给以色列人，也给外邦人，这是神的心意。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在犹太人可能以前的观念以为，就是只有是受了割礼的他们的犹太人主才悦纳，其他人主不悦纳。但是现在彼得看到不是这样的。36节，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那么从 34节到整个43节这一段是彼得第三篇讲道，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第三篇讲道。前两篇讲道是都对的犹太人，那两篇讲道不是有将近有8000人加起来受信的主。那这篇讲道呢是针对外邦人。这篇讲道其实有下面5个方面，所以我就不细一节一节去讲了，我从5个方面来说一下。第一个方面是34到35节。那么这两节呢，彼得是从这个哥尼流以及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亲友对神的这个敬畏的态度开始来引出这篇讲道。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36到39节的上半节。36节到39节上半节。这几节经文是说什么呢？是见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作为，在地上作为。主耶稣在地上做了什么？是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是由我们做见证，由我们做见证，那就是主耶稣做的这些事是真真实实的。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是39节的下半节，就是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然后一直到41节，说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这是见证主的死而复活，这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42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第四方面是宣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审判。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就是传道给众人。这个道是什么？道其实就是核心是主耶稣，就是救恩。讲道讲道实际上就是讲救恩。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结束，一个主线那就是救赎。这是恩典，把恩典传给所有的人。所以这是宣告神的恩典，也有审判，做审判活人死人的神主。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就是最后43节，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应他的名得蒙赦罪。这是宣告得救的条件。得救，我们能不能得救一个前提，我们是不是信？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不需要任何条件的。但是我们得救，我们是需要条件的，作为这个辩证关系。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神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把恩典给了我们。给了我们以后，我们要还是不要？你信就是得着了。说得着的前提，你是信。这是我们人应该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这是彼得讲到的5个重点，很清楚。那么这个中心就是主耶稣，中心就是神的救恩。那作为人来说，那最后就是信他的就必得救。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我们看见很有意思，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说明彼得还没有说完，还想继续往下讲，但是圣灵就介入了，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就是圣灵把彼得的话打断了。 那为什么圣灵不等彼得把话说完呢？其实彼得可能心中有还有许多的疑虑，或者什么想继续往下讲。那么圣灵认为已经够了，讲清楚了，圣灵要做工了，圣灵要降在听道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和以往不同。五旬节第一次圣灵降下来，没有按手，圣灵直接降下来，是领导每一个人，充满着每一个人。后来呢，每次他到圣灵降临，圣灵充满，都有人按手。你包括那个亚拿尼亚给扫罗也是按手，但是这一次又没有按手，彼得没有按手，圣灵直接降下来。这里面有神有他的一个心意。因为这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所以神可能考虑，是不是考虑到这个犹太人就最后怕一些犹太人跌倒，或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神没有让彼得去按手直接降下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也许有啊，这是我自己的猜测，也不一定对，但是没有讲。四十五节说，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那就是那些犹太信徒，借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看见了，这次看见圣灵是降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他没想到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不仅降在他们犹太信徒身上。所以就觉得稀奇不可思议，就在他们认为虽然他们现在信主以和去了外邦人家里面也接受也认同他们信主，但是圣灵真的降下来以后，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在情感上在观念上可能都还是接受不了，稀奇，但是他们顺服。四十六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稀奇不仅稀奇什么，还稀奇是他们马上说方言。那个第一次圣灵降临，那不是好多那个门徒就开始说方言，说其他家乡的话。那么因为能说家乡的话，他们就可以到那些其他地方传福音，会说他们的方言，会说他们家乡话，传福音方便。如果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我们到了英语的国家，我们会说英语；到了法语国家会说法语，那么传福音多方便呢？我们现在你看在这个地方只能向我们华人出传福音，因为我们不懂外语。如果圣灵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那真感谢神。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彼得亲自提出，既然他们现在已经受了圣灵，已经信了主，那么给他们施洗就可以了，立即受洗。这就是信了以后马上受洗。还有一点是，前面是一般是受的洗然后再受圣灵的洗，而这一次呢是先受了圣灵的洗，圣灵先充满，先受了圣灵然后受 水的洗礼。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呢，真是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有的是水洗以后，有的水洗之前，就这一次有可能就是跟水洗的同时，说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完全是神的作为。那么这些外邦人是首先先受圣灵的洗，然后受水的洗，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那个大使命里面告诉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这儿提到，前面也提到过，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都没关系，本质上是一样的，最后都归在了主的名下。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彼得仍然留下来继续来栽培他们，来教训他们。这样我们今天把整个第十章就分享完了。 第四章也让我们看到啊很多的真理。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敬畏神的人最应该有的一个生命，那就是颂赋。颂赋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也看到我们应该为神，如果神有感动，教会有需要，开发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家里面大门向人敞开，带领更多人信主。那其他有什么分享的，我们一会儿弟兄姊妹我们再分享。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